中国人生活在美国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过两个年啊，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我们要把蛇年啊，照中国人算法，蛇年送走就迎一个马年，去旧迎新。现在很流行的都在网站里面传哈，一三代表一生，2014代表啊一世，所以都是一生一世这个流行的字句。不晓得很多的公司应该到了年终的时候来结账哈，都会做点清点哈 ，take inventory。但如果要投资什么样的股票啊 ，mutual funds 啊，应该就会收到他们给你整理出一份的annual reports 啊 ，year end report 啊，年终的这种的报告啊，刚刚从 Fidelity 收到我的那个年终报告啊。我想对基督徒来说啊，我们也应该在这个新旧年的转接之间呢、啊，应该要做一点的 inventory。做点的清点，总是需要过去啊，稍微回顾一下，然后也再看看啊，今年啊，甚至是未来，我们要做出一点的计划啊，做出一点的展望。其实我们应该久不久就需要坐下来，来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们的人生究竟过了多久了，来美国多久了啊。我可能还会活多久啊？虽然过去的事情好与坏没有办法改变它，因为已经过去。将来的事，如今我们中国人是未雨绸缪、精打细算，可是千算万算也没有办法能够有这个把握的一种的预测。但是现在。此时此刻这个 moment 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回顾过去的失败的时候，我们应该利用现在来去策划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更成功的一个未来。有人形容得很好，有人说昨天是一张已经作废的支票，明天是一张期票还没有办法兑现，可是今天是现金，所以因此我们应该有智慧的来使用它。当摩西年老的时候啊，他就写下了诗篇90篇，刚刚啊我们啊 Larry 长老带我们读了这首诗，是他对生命做出一些的感触，甚至于也是使他对永恒有一个的仰望，里面有一两个宝贵的教训我们要来学习啊。诗篇90篇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篇诗篇，有时候呢会在丧礼当中来诵读的大家知道丧礼当中里面最欢迎的是哪一篇诗篇吗？我们今天也唱了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23篇。不过不要等到我们在丧礼的时候才要读哈，我们今天就已经读了诗篇90篇了。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先来祷告。上帝啊，生命是你创造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有目的的，我们是要对永恒做出预备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懵懵懂懂、糊里糊涂就这样过了一生。不要使我们有一天真的永恒要跨进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是多么 unprepared。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圣经、你的话语、你这个仆人里面所写下来的诗篇，给我们有督促、有提醒，因为我们在座许多的人都不再年轻了，我们再没有10年、20年可以去拼个什么，去 浪费什么。我们现在每一颗我们都很珍惜，说求主就借着今天我们的信息使我们得吉利的帮助。我们感谢你，你赐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崇拜，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背景哈，在全部的诗篇当中里面，诗篇九十篇应该算是最早写的，为什么呢？是摩西。那大卫的年代写的诗，当然跟摩西差了很长的一种时间哈。那如果我们刚才注意的话，在那个诗篇的诗题写着说是神人摩西的祈祷啊。那我们都很熟悉摩西的故事，他是在埃及皇宫里面长大的。那快40岁的时候呢，因为杀了埃及人，就逃亡到米甸里面去放羊。那一直在那边被神训练了80岁的时候呢，他就神就在荆棘当中向他显现，呼召他要带领呢200多万的以色列人能够离开埃及，去到那个迦南地。可是路上百姓不断不断在埋怨叛逆，他就很无辜的就陪着这群人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本来2-3年的这个旅程一下就变成40年，长途跋涉，干旱疲乏。然后他看到那一代的人因为各种的罪、疾病、死亡、神的责罚，到最后一个一个倒在旷野里面去。摩西自己到了120岁的时候，神就把他接去，可是他死的是在尼波山，因为他曾经击打这个磐石的事情上面得罪了上帝，所以他自己也不能够进去那个只可以看到的遥远的应许之地。所以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底下，他很感触了，写出了这篇人生的诗，诗篇九十篇。那这篇诗篇基本上面可以分开两大段。那头一段呢，是到1-11节，这一段是摩西在回顾，他回顾过往，他对人生的一些的感叹。这一部分是比较消极、比较灰暗啊，比较注重人的一个阴暗的那一面，可以说是摩西在神面前一个有点的忏悔。可是呢，到了下面一段，就是从12节到17节这一部分呢，是摩西看到人生这样的时候，他就把目光投视在一个更远的目标，就是神的永恒。所以读到那一部分，你就感觉到说就有盼望起来了，他就比较积极了，这一部分是比较光明的。所以啊，这首诗其实描述了人生消极跟这个积极，阴暗跟光明，短暂跟永恒的比较，是不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篇诗。那我们先来看他对生命的这一种的感叹啊，在这个生命的感叹里面，他举出了两个很重要的一点。首先他想到神的永恒，你看到诗一开始哈，他就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他说上帝使人永恒的归宿，在第一节，神是我的居所，是家，家是很重要的。老钟到了这边，一拿到身份，头一个想了，就希望是买自己的房子，因为有了家，就有了一个归属感，有了家，就觉得好像是可以settle 了落地生根了，有了家，就觉得好像自己有一个安全感。在人生的旅程上面，我们需要找一个安息之处。如果在公司里面受了一些的挫折，挨了骂啊，在外里面遭到什么样的那种的打击，就想回到家。所以如果家不融洽，那是很痛苦的。本来是他可以一个安息的地方，他反而不安息。所以有些人 拼命工作很长，有点就像过度了，不是一定是他热爱工作，是他不想回家。他回家不如还待工作长一点，所以你在家里面做妻子的丈夫的，你没有给他有这个想家想要归家的感觉，他要为什么要回家？但是如果那边都是他很渴望的，他情愿这个工作都不，他都想回家，但是你让他吸引要回家嘛？所以不要吵吵闹闹整天别扭，这是人生已经够苦短，那没有一个回家可以安歇的地方，那人生真是又短又苦。那家给人一个归属，家给人一个安全，人如果知道安全，人的心也有平安。今天人拼命赚钱，住到很大的房子，其实我们的享受都比以前好很多了，条件也都好了，可是呢，有没有想到当有一天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们会不会 become spiritual homeless 呢？就是我们没有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这个的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是无家可归，今生活得好好的，房子都大都舒适，可是有一天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们是 homeless 的。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他是没有永恒的观念的，因为他的时间表只有今生，所以呢，他要穷其一生要去达到得到享受到，因为今生过了他就没了。所以我去参加那些的不信主的人就追思礼拜，就是只有歌功颂德，讲的都是今生，展示的都是他以前得了什么奖什么的，拿出来图片都是过去的，没有将来投射的，No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nothing. 所以盖棺就是永别。如果人生没有永恒，那就不能够解释人生命当中为什么那么痛苦。因为当我们生命里面遭遇到不幸的时候，我们觉得生命根本一点都没有意义，白活了。摩西提醒我们啊，人是从神来的，所以有一天人是要回到神那里去的，神才是人永恒的归宿。1530年波兰的这个哥白尼，他发现原来不是这个太阳在转动，原来是地球跟其他的恒星围着太阳来旋转。那在那之前呢，地球的人类总是以为自己就是全宇宙的中心，他觉得说什么样都是唯有自己的，就像今天小孩子不成熟的时候，就整个世界都是围绕他转的，他喜欢什么他不想什么，他要吃什么他不想吃什么，幼稚不成熟啊！所以呢，这个多大的一个错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呢，他就只有以为说为自己而活，因为他的这个生命的那个的 frame of reference 就是这个样子，就好像是地球不断在打转，却不知道为什么在转。有时候好像以为知道自己的生命目标是为孩子的为下一代很有意义，可是每天生活忙得不可开交，直到儿女不听话啦，这个所赚的钱又不去的时候，他觉得真的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却活了一大半的日子，又想像猫追自己的尾巴，狗追车这样的，就在那边啊，没意义。人要活得有意义的话，我们要找对了那个目标跟方向，要找清楚生命那个标价，那个 frame of reference， 那个一定要正确。就好像是地球虽然是每天在不断在打转，可是它却是围绕着太阳在转的，而且是有目标有方向的这样移动的。人不是为自己而活，人是为上帝而活。如果我们看第三节，我们就会了解 OK 啊， 人生的尽头不是真的归于尘土，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我们有时候听到人家在那个下土葬的时候，尘归尘，土归土，那指的是身体，因为我们是用土造的，所以你拿去化学生化一下，你就知道它是等于多少碳多少什么。可是灵魂是要归到神那里去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人生有个问，有些问题啊，有些问题。那人生有什么问题呢？自古以来啊，很多的诗人，很多的哲学家都要尝试来形容人生啊。你听过人对人生不同的形容哦，对吗？人生如烟，人生如梦，人生如戏，人生如花，如草，如苦海。大部分呢都是负面的形容。有个叫做康尔斯的，他说了，我觉得是挺有趣的。他形容人生是：我们来，我们哭，那个叫做生；我们打个哈欠，我们离开，那个叫做死。Okay， 就是他把人生简化，就是这样形容了。然后另外一个叫做贝里，他说啊，出生是一件很凄惨的事，生活下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这个是极度的消极的人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生没意义的时候，看过去就是那么这样形容了。不但是他们这样形容，摩西在第五节第九节怎么形容人生呢？我们刚才念的时候，他说人生如水冲走，人生好像睡了一觉，人生好像只长一夜的草，人生就如一声的叹息。这是摩西写的。为什么需要那么的消极悲观呢？按摩西的解释，因为人生有三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三个问题都是互相有关联的。在第八第九节，摩西提到说，因为人犯罪，人的罪使人活在神的审判跟震怒之下。然后第十节，人因为犯罪就有一个结果，人要死。而因为人要死，所以你就感觉到人生短。有一个医生，他要做出定期的检查，身体检查完了两三天之后，他接到医生给他打电话，医生说：很抱歉，我要告诉你一件很坏的消息。那个人很紧张问：什么消息？医生就说：你只能够再活48小时。那人听了就很震撼，他说：啊，这真是很坏的消息。但是医生说：对不起，我还有个更坏的消息。他说：有什么比我活48小时更坏的消息？他说：其实我昨天就一直打电话给你，找不着你。中国人也是形容人生，但是呢，唐伯虎他形容人生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前除又来后除老，中间观景不多时，只有盐酸与烦恼。就说活得长的人是不多的啦，那就算是比较活得好一点的人呢，那又有盐酸又有烦恼。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雅各，他也是形容自己的人生是又少又苦，虽然他活到很长了，147岁，活到147是很不错了，可是他形容自己的人生还是少，还是苦。在第十节，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一点就活到80岁。我想说拼命运动大概增加10岁，就是也是不是很多的一个比例了。可是摩西这句话先是2500年前说的，不过 很符合今天美国对寿命的调查。那我就上网很好奇的看了报道了在美国51州里面，我们发现在纽约里面的人的平均寿命是 80.5 岁，加州呢是 80.8 岁， Minnesota 是 81.1 岁，夏威是 82.7 岁。如果你要看这个表啊，你就发现都是大概从70几到 80， 哇，蛮准的。2500年了，都不用专家了，就告诉你人的寿命大概平均就是70岁。如果你比较好的，你就活到80岁。你看到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图表。不过好像如果要长命一点，应该搬到夏威夷哦。我想那些人都是很 relax， 没有我们那么紧张啊。但是你以全国性统计来算了，在10万个人当中，大概88%的人可以达到50岁，所以一般的不是都是这样哈。然后70%的人活到70岁，而只有17%的人能活超过85岁。所以能够活到比较过了80岁的人还是少数。你看这张这个国际性的这个的调查表2012年的哈。你看这个前25名美国不在上面。大家都帮美国，这边可能有他独天得厚的地方。可是要名长一点的话还不算美国呢。他有他的问题。好像几个东南亚的地方还排在上面的，日本啊、新加坡啊什么这样的。今天医学发达，可以帮人吊的命延长一点点。Okay， 可是长命真实是不等于我们活得健康，因为太多人不一定是生理不健康，绝对是心理非常不健康，他的人生不是很愉快的，他的家不是美满的，他的人际关系是很恶劣的。医学昌明，可是发现还癌症的病例层出不穷，越来越多，越来越怪。空气污染，病菌增加，犯罪越来越多。所以活到70岁80岁还能够健健康康真是很不容易。我不晓得我们当中里面有没有长辈已经是活到超过80，我爸爸今年是过80大寿，所以感谢神了，这是真的蛮大的一把岁数。我们在去年感恩节退休的时候听那个陈琳的奶奶唱那个生日快乐歌，她是100岁啊，我想哇100岁啊，真的是今天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是很难得的哦。结果 Michael 跟我们分享 Grace 母亲快102岁，我说那个真的是太惊人了。 OK， 哇，能够活得那么的长命真是神的祝福。但是如果摩西写的诗就停在这里，我觉得人生给他讲到真是挺没有意义，挺绝望的，是吗？但是呢，这篇诗篇呢是有一个转捩点的。OK， 转捩点呢就在这个11-12节。OK， 他说啊，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所以你有没有明白这神是现在是做在我们身上是做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就12节说，如果你晓得，就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人往往要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所以如果你看清楚有的问题，你下一步才能够采取行动去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传福音的时候最首要跟人家讲，你告诉他耶稣好，耶稣什么耶稣能够解决罪，他连罪都没有搞清楚。所以你头一步就是让他知道说，人生不是我说，你说你认为人生有什么问题。 要他自己说出他人生的确有问题。他说都不出人生有问题，你干嘛给他答案呢？他不稀罕。但是他如果自己都说出人生是有点问题，你才能够帮助他了解那些问题都是跟上帝有关的，那这样你才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他，是不是？既然晓得人生又苦又短，那应该怎么来面对呢？你怎么来突破呢？那你就要对你的未来好好的来策划。所以接下去呢，我们就来看第二段，看摩西怎么样很积极的来筹算啊未来。其实他就叫我们要把眼光注视到永恒里面去，这个就是一个转捩点。十二节已经讲过，求你叫我数算自己的日子。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喜欢精打细算，我们会算钱，会算仇恨，会饥饿，样样都会算，就是不太会算光阴，就是不太知道说自己剩下的日子有多少，所以呢不会算呢，就很容易在那些的在虚度光阴，所以最后就是有点后悔。所有信主的人都会有一个的感慨说，哎，如果我再早一点信主就好了。有没有人说信得太早了，我真笨了，我应该等几年才信主？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这样讲的。他以前可能这样认为，我还有大把时间。可是每一个信的主的人，你问他，他只有一个，他会说 Oh, I wish it's soon, earlier, sooner、啊、早一点带我孩子去教会就好了，那从小不就把他们去带到教会就好，都是这样想的、也许大家有些人不知道说，美国网站奇奇怪怪，其中有一个网站叫做死亡时钟deathclock.com。 那这个的网站呢蛮有趣的，你进到这个网站里面呢、啊、你要把你，只要你把你的出生日期、性别、高度 OK、重量输进去，它就会预告你死亡的日期了。我听人家讲有这个这么那么乖的一个网站，我也很好奇，我就上去就把我的这个资料全部输进去了，计算出来我的死日是11月12号2034年星期天、哦、然后荧幕就出现一个时钟的倒时的，就那边那个就就算你每看多久你就少了多少秒、哦、我想礼拜天去世的，不知道是在台上讲到讲到一半呢、啊、还是坐在那边崇拜听到一半，但是还不错，享年73岁，还属摩西的这个的预算里面。更重要就是说，你这个网站呢、啊、还会问你的个性啊，像我是急性子的人，就这样。如果你是一个悲观的人，那你的死期是更早，那我就写啊，我是一个 pessimistic 的人。哇，9月6号星期三2017年比你正常的寿命短了17年。然后试试看乐观一点点，好 ,optimistic 打进去。哦，你的我的死期延后到90岁。是2051年12月19号星期二。如果你当中有吸烟的啊，寿命更短啊。其实这类的网站啊，算命啊，找什么师傅看相都用不着，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完全是在神的手中，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生死的期限。那其实这个 death clock 啊，你去那边去看的时候呢，他我觉得他就是以 common sense， 对吗？人的那种的这个普及的这个知识来预算人的寿命，所以他预告你这种年月日也是一种戏剧性的手法来吸引你去上去的了。这个网站主要要提醒啊，你要注重的饮食，所以他有些 link 告诉你一个健康生命的这种的影响。摩西说，求上帝指教我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是什么呢？ 其实说的简单，就是基督徒应该善用今生，积极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转捩点。是不要熬夜随便看网站，模模糊这边这种庸庸碌碌的颓颓废废就过了你一生，这是很浪费时间的。 You should better invest your time， 因为你每一天过一天你就少了一天了。所以在我们繁忙硅谷的华人生活，其实摩西的这个诗篇又是一个唤醒我们，叫我们有智慧的心。什么人是有智慧？不是你拿了多少 PhD， 公司里面给你多少多少的奖，都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敬畏神。换句话说，你不懂得生命的短暂，你不知道怎么样来计算你的时间，你不懂得利用你今生来投资永生，你就是一个笨的人。曾经有人这样计算过，就是如果照摩西说一个人活到70岁，那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是怎么样来用掉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算法。他说如果我们生命活到70岁，他说睡觉就睡了20年，工作就工作了20年，吃饭就去掉6年，你去娱乐玩耍滑雪去哪里旅行就用掉7年，每天穿衣服换衣服就没了5年，打电话就打掉1年，排队等人就花掉3年，偶尔生产病加起来的大概2年半，那有时候你可能生那个大病更久，绑鞋带就用掉5个月，那只剩下呢就是只有2年半的事情做其他的事情，而这个其他的事情可能也包括上教堂。一生70年，只有不到2年的时间花在敬拜神的上面，这个还要跟你其他的东西来抢，怎么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呢？你说夫妻少一点见面关系都不好了。或是我们这样来算呢，假如我们只有所谓的一个礼拜，我们只是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叫做 Sunday Christian，我都非常religious， 我每个礼拜天都在教会的。好，意思就是我的信仰只有在礼拜天固定来做崇拜。好，每次礼拜大概是1.5小时吧，一个半小时，一年呢就是52个礼拜，然后一年也不超过78小时，对吗？你这样算，然后你乘以70年，就是5460个小时。那1天24小时，你把它除开，你发现我们一生当中只有227天多一点的时间来亲近神。哎，这个还不到一年呢。你活70年当中，就算你一出生生出来就信主啊，你只有礼拜天到教会来敬拜上帝的1.5个小时加上来，你一生都没有超过一年的时间是跟神在一起的。当中当然是还有人生病度假什么各种原因，头痛肚子痛没有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平常根本也没有读经习惯，也没有祷告灵修生活，我们在一生当中里面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来亲近神，那你说当有一天我们到了永恒的时候见到上帝的面，我们岂不是很羞愧吗？你总是就是觉得跟他挺陌生的，人家说我怎么祷告为什么没听到上帝跟我讲话，你怎么听到上帝跟你讲话？你多少时间跟上帝讲话呢？我没感觉到上帝与我同在，你多少时间去亲近神感觉他与你同在呢？我不知道我们在世生存的年日有多少。去年底就参加了2个追思礼拜，今年初又有2个人死了。那去了洛杉矶的时候，我好认识好几个朋友，其实都个别离开，有年轻的，有年长的。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这样会不会生成大病，主就接走了。但是每天我们对着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头发啦，看到自己的行动啦，岂不是都在告诉你说你一天不如一天呢？那应该想想看，我在世还剩多少时间，那我应该把我现在有的时间投资在什么事情上面呢？我们真的如果要求主指教我们怎么样在2014年数算日子，我们怎么样才不叫做虚度光阴得到智慧的心呢？也许每一个人数算日子是不同数法，有几种数法，四种数法。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啊，他恨不得马上长大，所以啊，每过一年就感谢神，我又多活了一年。但是对老人家是不同的算法，每过了一年又少了一年。但是呢，也许我们可以想想看，有时候生命的东西可以加速的，如果我们用惩罚来算的话，应该要加倍利用你剩的时间为主来做工。有时候也可以想想，我生命那么有限，我应该要从我生命当中里面有限的日子，把所有的帮助、所有的精力、体力更多分给世人，分给神的国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算法。摩西说祈求要有这样的眼光，也懂得怎么样去求，所以我们就看看他给我们什么教训来祈求。摩西他向神求几样事情，这几样事情更显出他是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世人求的就是无灾无难、健康长命、荣华富贵，都是这样的啦。那是其实这些祷愿都不很实际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有罪的，那罪就会带来祸患，你不害人，人害你，你开车小心，人家开车不小心撞到你，有时候也不是你的错，有些东西是避无可避，那怎么能够求的什么都避开呢？所以灾难是免不了，就是耶稣基督已经都说了，因为这个世界受了咒诅，本来就不是人的归宿嘛，对吗？那基督徒除了接受人生又苦又短的这个现实，求什么呢？摩西说他求几样事情。第十四节说，我求早早保得神的慈爱。他用他生命去敬畏神的慈爱，他要在磨难的日子当中里面仍然喜乐，是可能这个日子有些东西是真的是跟我作对的，真的觉得是很艰难的，可是我要在那些的日子当中里面得着神的喜乐。十六节，我求神向我显现，我天天的求神，这个事情让我看到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那这是真有智慧的人的一个祷愿。不要求消灾避难、逢凶化吉，基督徒免不了。可是再大的痛苦、再大的不幸，你只要从神那里保着他的爱，你也能度过。好，你的痛苦也减轻，你如果有神的显现，你仍然可以有喜乐，你也不会绝望。圣经里面说啊，无论是疾病啊，无论是刀剑饥饿等等，没有任何的事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离心里说，因靠着神所给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生命的力量并不是什么都很平顺发生，生命的力量是神所给我的喜乐。有时候不要在痛苦当中寻求什么答案呢？拼命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呢？我做错了什么事情等等？因为这些答案不能够减轻痛苦的。有时候你知道的话，反而更增加你的痛苦，因为使你很后悔。哦，我早知就不吃这个药，我早知就不做这个事，早知就不看这个医生，早知就你很多的后悔的。约伯经历痛苦之后，他找不到他要的答案。他也是说，我为什么我受罪？最后，他是得不到他的答案，但是他得到神的显现。 那神的显现他就不说话了。摩西教导我们在苦短的生命当中里面多多求上帝的显现，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在每一天当中里面去求神的显现。最后摩西结束他这边的诗篇的时候，他有两次向神来求，上帝你坚固我手所做的工，我手所做的工求你来坚固。我们今年不都是努力做工吗？我们都生怕我们的工作没有人家赏识，我们的工作不得回报，对吗？但是他说，上帝啊，求你坚固我手所做的。只是些什么呢？有些工作的果效很短暂，但是有一些你在今生所做的工作，它的果效是一直带到永恒的。有一个老木匠，他告诉他的老板说，他的老板是一个建筑商，他计划说我准备退休了，希望以后跟我的太太享受晚年的生活。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的员工，所以这老板有点惋惜，他就说这样好了，你退休之前再为公司盖一栋房子好不好？那这个老木匠答应了，可是他心想，你这个老板也是过分的，明知道我要退休了还要给一个这样的工作给我做。所以呢，他就只是想到他的退休计划，所以呢，他就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偷工减料的就把房子盖好，就交差了。那他做完工完工的时候呢，请老板来检查房子的时候啊，老板他就挺满意的，就拿出大门的钥匙就递给这个木匠说，这是你的房子，是我送给你退休礼物的。那当然很吃惊啊，当然感觉到很羞愧啦，当然有很后悔啦，哎呦，原来是替自己盖的，那早知道要用最好的料啊，要工要细一点点啊，这边加个哪里，那个加个什么啊，那这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吗？上帝给你今生来去盖永生，都不知道我们把它用掉什么地方去。你今日所建立的是为你日后的，你利用今生替自己在永恒盖个什么样的房子呢？有没有想过，你每锤的一根钉子，你所铺的一块板，你所竖的一埲一幅墙，都可能存到永恒，因为今生你的态度跟选择可能到了永恒才有收效。所以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呢，体会一下摩西所说的，那我们去到永恒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羞愧了。摩西的人生的诗提醒我们一个很残酷的事实，生命充满了罪与愁苦，生命瞬间就消失，转眼成空，你抓不住你也带不走，唯有上帝是永恒的归宿。所以啊，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呢，你就要注视永恒，你要追求认识神，你要体验神的慈爱，你要多经历神的显现，你要仰望他，那他你为他所做的一切就通通都可以带进永恒。好，用一首诗歌跟大家彼此来勉励，作为我们希望2014年一个好的开始。这首诗歌有些人唱过，是小敏写的啊，是仅存的年间，那希望这个歌啊，彼此我们有一些的提醒，那记在心中，那以这个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唱两次了，在
为这是惊心还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我是站在世界还是在主的身旁，我是忠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踪，当那美好的仗。在这青春的年间，我要怎么样？我是惊醒还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我是站在世界还是在主的身旁？我是忠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步，担那美好的仗。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步，担那美好的仗。
我们低头祷告。主，即使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但是也是我们在座一些人的心愿，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不敬中年晚年，我们更比较谨慎珍惜，让我们真的想到永恒，仰望你，你是我们永恒的归属，让我们在今生都为那边来经营，有一天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逐渐为自己所预备漂亮的房子。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提醒，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